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仅仅11个月，他就在全国竞走比赛中崭露头角，是从青海草原走上世界舞台的格桑花。他曾3站奥运，是第一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中国藏族运动员。资讯有故事，带您一起走进中国竞走运动员切阳什姐。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日前，继苏炳添等领衔的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获东京奥运会铜牌之后，中国第一位获奥运会奖牌的藏族运动员切阳什姐和其队友刘红、吕秀芝有望递补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项目前3名的消息再次获得广泛关注。1990年出生的切阳什姐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藏族姑娘，她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是奥运会历史上首位中国藏族运动员。赛场上的切阳什姐沉着冷静霸气，赛场下的她开朗活泼宁静，有人说她是一个爱笑的女孩，她说自己是一个爱哭的姑娘。但不论是什么样的她，心中总有一种力量支撑她时刻拼搏追梦向前。2012年，青海竞走运动员切阳什姐获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季军。但在2016年和2022年，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的亚军和冠军获得者分别被取消了成绩，这意味着切阳什姐有望递补为冠军。如果按时间来看的话，与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在奥运会递补获得首枚奖牌不同，来自青海海北草原牧民家庭的切阳什姐用10年的时间终于迎来与奥运会金牌最近的一刻。2012年，切阳什姐取得伦敦奥运会参赛资格，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进军奥运会赛场的藏族选手。2016年，再次征战里约奥运会，他获得了第5名。2017年第13届天津全运会，他获得了亚军。2018年在印尼雅加达亚运会，他获得了20公里竞走银牌。而在这之后，2019年，切阳什姐在国际田联女子20公里竞走世界积分排名第1。同样是2019年9月在多哈世锦赛，她获得竞走女子20公里亚军。2021年3站奥运，切阳什姐在东京获得竞走女子20公里第7名，她又3站全运，在第14届全运会中凭借顽强的毅力为青海代表团收获一枚宝贵的银牌。目前历经3次奥运会、3次全运会的切阳什姐正在意大利积极备战美国尤金世锦赛和杭州亚运会。10年来，无论成绩起伏，这位从草原走向国际大赛的已过而立之年的老将从未停止追逐梦想的脚步。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走进中国竞走运动员切阳什姐。1990年11月11号，切阳什姐出生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甘子河乡一个普通的藏族牧民家庭。藏族儿女天生开朗乐观淳朴诚实，6岁起，切阳什姐就跟着父亲放牧，而切阳什姐从小就展现出了运动天赋。9岁，她学会了骑马，学校的运动会她总是能捧回奖状。看到切阳什姐 在体育方面有一定天赋，于是父母将他送进了体校，开始练习田径。高原训练的艰苦并没有磨灭切阳十姐的斗志，乐观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让他一次次战胜自我，战胜对手。对于自己的爱徒，切阳十姐的启蒙教练周小云是这样评价的，他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孩子。在周小云的眼里，切阳十姐是一个性格开朗、诚实、质朴的藏族姑娘。周小云说，切阳十姐从一开始练中长跑，她身上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争强好胜的个性很鲜明，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切阳十姐在小学五年级开始跟随周小云练习中长跑，因为是业余体校，切阳十姐和其他体校的同伴都是在课余时间练习。周小云教练说，那会儿啊，因为条件所限，学校没有场地，所有的学生都只能在马路上练习。虽然条件艰苦，但切阳十姐从来没有消极懈怠的时候。学校运动会上的中长跑比赛中，切阳十姐总是能取得优异的成绩。2006年9月，切阳十姐进入青海省体育运动学校。2008年4月，进入青海省体工一大队后，她改练竞走项目。而谁曾想到，这位世界闻名的竞走名将，与竞走的结缘不过是意外之举。刚刚咱说到了，切阳十姐刚开始练的不是竞走，是中长跑，能与竞走结缘那是机缘巧合。当时竞走队选拔运动员，教练让切阳十姐陪队友李毛错去操场上走两圈，没想到这次不经意间被拉去的小陪练竟成了日后享誉世界的竞走名将。切阳十姐说，与其说是他选择了竞走，还不如说是竞走选择了他。可转向的阵痛和挑战对于运动员来说是极其痛苦的，除了教练、队友和自己，没有人能够体会、理解和明白。不同的技术体系、不同的比赛规则、不同的赛场环境，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切阳十姐回忆过，真的很难，太难了，走的时间长了，动作难免变形。那会儿特别害怕吃卡，在比赛中他要时刻注意裁判在什么位置，有时他还刻意躲在别人身后，生怕裁判看到技术动作犯规。2009年3月，在陕西宝鸡举办的全国竞走大奖赛上，切阳十姐以1小时35分54秒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20公里第四名。从2008年4月转向到2009年3月第一次踏上竞走赛场，仅仅11个月，她就在全国竞走比赛中崭露头角。虽然当时只获得了第四名，但切阳十姐一战成名，从此如同开挂般，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世界田径锦标赛等大大小小的赛事上，切阳十姐斩获奖牌无数。2010年3月，在安徽黄山举办的全国竞走大奖赛及世界杯选拔赛上，切阳十姐获得女子成年组20公里第五名。6月，切阳十姐被选入国家竞走队集训队。2010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竞走锦标赛上，她以1小时30分33秒的成绩获得女子20公里竞走成年组冠军，并达到国家级运动健将标准。2011年的4月，在江苏太仓市举行的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及全国竞走冠军赛上，切阳十姐以1小时28分04秒的成绩获得女子20公里竞走亚军。8月，切阳十姐代表国家队出战韩国大邱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 并以1小时31分14秒的成绩获得第五名。2012年3月30号，在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太仓站比赛及奥运会选拔赛中，切阳石简以1小时27分04秒的成绩获得女子20公里竞走季军，并取得伦敦奥运会参赛资格。2012年5月，切阳石简代表中国队出战国际田联竞走世界杯赛女子团体20公里竞走比赛，并获得了季军。2012年8月12号，在伦敦奥运会上，切阳石姐这个名字被无数中国人记住。她以1小时25分16秒的成绩得到女子20公里竞走铜牌，并打破亚洲纪录，成为第一个摘得奥运奖牌的藏族运动员。可伦敦奥运会之后，这位笑靥如花的藏族姑娘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很少有人知道，那些年切阳石姐经历了从巅峰走向低谷的过程。在参加伦敦奥运会之前，切阳石姐在大赛上的最好成绩是大邱世锦赛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1小时27分04秒。但初登奥运赛场的她，不仅拿到了铜牌，还以1小时25分16秒打破了师姐刘红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切阳石姐的教练张富新在赛后是连呼，这超水平发挥呀。可超水平发挥的背后却是身心透支的代价。伦敦奥运会之后，切阳石姐突然发现自己走不动了，疲倦的身体甚至无法承受日常训练的强度。切阳石姐回忆说，前几年自己的成绩上得比较快，每一年的疲劳积累起来，慢慢的身体有点承受不了了。特别是奥运会的那场比赛，对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消耗。那场比赛之后，自己的身体真的就不行了。2013年8月的莫斯科世锦赛上，切阳石姐以1小时31分15秒位列第15位。那年10月，心灰意冷的她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告别国家队，回到青海海北的家中休息。回到家中的头两个月，切阳石姐把自己关在家里，吃不香睡不好，纠结着未来何去何从。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她总觉得有些事情还没做完，不甘心，有遗憾，还是想拼一拼。突然有一天，她想去外面走走，于是当天她订了火车票去了西藏。切阳石姐回忆说，总共在那儿待了10天左右，在那里感觉人突然安静下来了。别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有些夸张，但是就是觉得像变了个人一样。正是西藏之旅让他重新审视自己，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但是在旅行回来后，切阳石姐并没有立刻回归国家队，而是继续休息，弥补多年艰苦训练对身体的亏欠。2014年10月，经历了长达一年没有训练没有比赛的生活后，切阳石姐重返国家队。凭借强大的意志和坚持，他获得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2016年3月26号，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亚军卡尼什金娜银牌被剥夺，切阳石姐递补获得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银牌。2016年4月9号，切阳石姐参加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葡萄牙站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以1小时27分52秒的成绩夺冠。5月8号在意大利罗马进行的国际田联竞走团体世锦赛中，切阳石姐以1小时26分49秒的成绩获得女子团体20公里竞走冠军，个人第三名。同年的5月29号，在西班牙拉克鲁尼亚举行的国际竞走挑战赛上，他夺得了女子20公里竞走亚军。 7月18号参加里约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切阳什姐要赶赴里约再次征战奥运会。里约之行，切阳什姐没能续写四年前的辉煌，她拼尽了全力，最终没有进前三，带着遗憾归国。时间节点2018年6月3号，2018年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拉科鲁尼亚站，切阳什姐在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以1小时26分58秒夺冠。2019年4月7号切阳什姐以1小时29分01秒的成绩获得2019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葡萄牙站冠军。9月19号她入围中国田径队多哈世锦赛参赛名单。9月30号在2019多哈田径世锦赛女子20公里竞走决赛中，切阳什姐获得亚军。转眼时间节点到了东京奥运会，这是切阳什姐第三次出征奥运赛场。对于她来说，从青海海北草原走向国际赛场，从默默无闻到渴望拥有更多奖牌，从伦敦到东京，十年的青春，十年的梦，这个藏族女孩从未停止，一直在路上。切阳什姐的教练曾经对她说，跑够8万里，你就能获得第一。每一次走上赛场，切阳什姐的目标和信念都从来没有改变过。她说，只要比赛，就是奔着金牌去的，赛场上没有谁怕谁，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要拿出最好的竞技状态和精神面貌，因为我代表的是中国，代表的是青海。2021年8月6号，在东京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杨佳玉、切阳什姐、刘虹三朵金花出战，最终刘虹获得铜牌，切阳什姐获得第七名。而杨佳玉由于在比赛中吃到3张红牌，被判罚禁赛2分钟，最终只获得了第12名。这个成绩对坚韧的切阳什姐来说绝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当地时间2022年3月21号，世界田联旗下独立调查机构田径诚信委员会发布公告称，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俄罗斯选手叶莲娜·拉什马诺娃因兴奋剂问题被取消成绩，拉什马诺娃本人已接受该决定。这就意味着切阳什姐、刘虹和吕秀芝三名中国女将将包揽伦敦奥运会20公里竞走金银铜牌。从2012到2022，十年等待，一波三折，好在迟到的奖牌终归会来。十年前的伦敦奥运会，在田径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切阳什姐凭借出色的发挥，以1小时25分16秒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历史性的夺得一枚铜牌。当时俄罗斯的选手拉什马诺娃和卡尼斯金娜分别获冠亚军。就这样，切阳什姐登上了奥运领奖台。那场比赛曾在北京奥运会获得第四名的老将刘虹位列第四，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吕秀芝以1小时27分10秒排在第六。然而比赛之后，这些排名又不断发生着变化。在伦敦奥运会田径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卡尼斯金娜以及第五名的吉尔加普金娜，分别于2015年和2019年被查出兴奋剂违规，因此被取消了伦敦奥运会的比赛成绩。国际奥委会依据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于2020年6月10号晚正式取消上述两人的成绩，切阳什姐、刘虹和吕秀芝 也分别递补成为亚军、季军和第四名。如今当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叶莲娜·拉什马诺娃也因兴奋剂问题而被取消成绩后，三位中国选手就此包揽了该项目金银铜牌。远在意大利执行外训任务的切阳时节通过社交平台发文说，足足过了10年，得知消息后既开心又难过。切阳时节表示，开心的是我能成为自己心中的冠军，虽然很多事情已经过去了也不会拥有，但我有证明自己的奖牌。何以难过？切阳时节说，难过是我没有感受过冠军的样子，没有得到奥运冠军的光环，虽然光环是一时的，但那一刻的光环我想拥有，没有得到或许能得到的自身价值。切阳时节说，如今10年过去了，到了一切都看淡的年龄，明天开始依然又是新的开始，零的起点。他感谢大家对他这么多年的支持和祝福，愿你我都健康、平安、快乐。青海省体育局表示，天道酬勤，付出必有回报。如今切阳时节的事迹在海北草原无人不知，他是无数孩子心目中的榜样，他坚持不懈、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已超越赛场上的价值。这就是从未停止追逐梦想的中国竞走运动员切阳时节的故事。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在同龄人还在读大学的年纪，他已经下定决心把高尔夫当作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他获得第14届全运会高尔夫球男子个人金牌，近日他又获得个人首个光辉国际巡回赛冠军。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高尔夫球选手袁野纯的追梦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继续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在日前结束的光辉国际巡回赛乞地马扎路易斯安那公开赛上，25岁的中国高尔夫球选手袁野纯在延长赛上战胜了彼得·尤莱恩，获得个人首个光辉国际巡回赛冠军。2021年袁野纯入选2020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高尔夫项目运动员名单。2021年9月24号，袁野纯获得第14届全运会高尔夫球男子个人金牌。去年，为了参加东京奥运会和全运会，袁野纯选择了从光辉国际巡回赛常规赛25张美巡赛会员卡的激烈争夺中离开。袁野纯说，参加奥运会是一生中唯一的经历，我做出了一些牺牲，但是我知道我的球技正在变得更好，我今年可以回来完成任务。他说他很高兴能参加奥运会，代表国家是如此的骄傲，他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走进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员袁野纯。高尔夫球运动是利用不同的高尔夫球杆将高尔夫球打进球洞的运动项目，是一项具有特殊魅力的运动，让人们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锻炼身体，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交流技巧，被誉为时尚优雅的运动。那袁野纯是怎么开始接触高尔夫球的呢？袁野纯1997年3月21号出生，辽宁大连人，10岁开始学球的他启蒙老师 是他的爸爸，每次爸爸下场打球都会带着小圆。圆野纯回忆，爸爸以前打过一些高尔夫球，所以会带他去球场打球。球场上有球童和推车，圆野纯当时太小了，是可以躺在球包上，然后球童推着推车带着他。一开始圆野纯只是和爸爸在球场上闲逛，后来他们开始去练习场。圆野纯真正开始打球时是在他10岁的时候，而且请了一个教练，还上了节课。当时他真的很喜欢高尔夫球这项运动，不过那更像是一种爱好。随着对高尔夫球兴趣越来越浓，12岁的圆野纯在大连请了一位外国教练开始系统学球。14岁的时候，一个美国的夏令营正式开启了圆野纯的高尔夫球梦。初二结束那年，圆野纯决定要赴美学球，他入住了美国佛罗里达英之梦高尔夫学院。圆野纯从小最喜欢的球员是美国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圆野纯说，老虎伍兹总是出现在电视上，所以很难不喜欢他，因为他的为人以及他对这项运动的改变。一个运动员可以改变很多人，或者只是一个运动员就可以改变整项运动，这样想想真的太疯狂了。2014年，在美国读完高中毕业后，圆野纯被华盛顿大学录取，他效力于学校的高尔夫校队。圆野纯师承老虎伍兹的前教练肖恩·弗利，那段留学美国时光让圆野纯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那是自己打球成长最快的时候，美国的师资环境和球场氛围是非常好的，可以有更多参加比赛的机会，体验不一样的球场。圆野纯很享受其中，能力上也有很大的提升。2017年9月5号，第13届全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赛，曹一、窦泽成、金城和圆野纯合作，以846杆领先6杆的优势，帮助北京队首次夺得全运会该项目的金牌。原本决定读完大学再转为职业选手的圆野纯，在2017年年底决定将这个时间提前到2018年亚运会结束后。2018年7月15号，美巡系列赛中国烟台锦标赛，圆野纯打出71杆，总成绩275杆，与泰国选手冈恩·沙恩卡尔一道排名并列第3位。同时圆野纯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佳业余选手。2018年7月22号，也就是一周之后的美巡系列赛中国青岛锦标赛，圆野纯在最后一动推入小鸟，夺得巡回赛首冠，这也是圆野纯在职业比赛中的第1场胜利。2018年8月6号，圆野纯入选第18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在青岛实现的职业赛首胜，无疑为圆野纯接下来的高尔夫球道路增长了一定的士气，并为即将奔赴雅加达征战亚运会的中国高尔夫球男队打了一针强心剂。果不其然，圆野纯在雅加达亚运会代表中国队获得团体银牌。团体银牌也是自1986年中国男子组队参加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以来第一次在团体项目上获得奖牌。就在拿牌的1个月前，圆野纯出现在各大新闻报道里的称呼还是业余小将，而在此之后他正式对外宣布成为职业选手。2018年9月举行的2018美巡系列赛中国年度第10站苏州公开赛，是圆野纯转职业选手的第1场比赛。圆野纯在苏州公开赛发挥稳定，虽然决赛轮最后的失误 让他遗憾地与冠军擦肩而过。但作为自己的职业首秀，以四轮总成绩269杆获得第二名，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头。魁梧的身材，黝黑的皮肤，这个当时年仅21岁的大连男孩，在同龄人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把高尔夫球当作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袁野纯回忆说，当时自己转职业的计划提前到2018年，那也是权衡了一下的。三年的大学时光确实是不错的经历和体验，也成长了不少，但毕竟业余比赛和职业比赛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自己的技术水平有能力和职业选手抗衡，更早地进入这种竞争环境，对自己更有利。大学赛事都是团体为主，五个人一起参赛，每天取四个最好成绩。在自己打好的同时，还要顾及队友，更多的是集体生活。而职业赛不同，对个人的能力要求非常高，竞争环境和气氛也不同。袁野纯说，转成职业赛对他来说，只是来到了一个更高水平的竞技平台，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和变化。他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打好每一杆每一球。记得在当年苏州公开赛的众多参赛球员中，袁野纯胸前的国旗显得格外夺目。刚才说到，刚刚从雅加达征战亚运会归来，作为中国高尔夫球男队一员，袁野纯和队友取得了高尔夫男子团体赛银牌，但是袁野纯似乎对这个成绩留有遗憾。那会儿袁野纯还说，中国的比赛和机会都很多的，趁着美巡系列赛在中国刚刚开始，在美国和欧洲球员还没有提前适应站稳脚跟，他转职业这是个不错的时间点，所以在那一刻他选择了休学，把精力先放在了打球上。有报道形容袁野纯是个非常有个性的球员，面对媒体记者的提问，他的回答总是出人意料，令人眼前一亮。袁野纯说，我觉得打球跟性格有关，我个人比较开朗健谈，打球的风格也比较激进，即使出现失误，也可以希望自己更沉着冷静面对。而在回答关于自己高尔夫球偶像问题时，袁野纯说，前辈们的成绩当然值得敬佩，但是我绝不会尝试模仿或者复制谁，我是取百家之长。高尔夫球是一个很个性的运动，每个球员的身体条件、个性、挥杆、击球等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我不想照搬刻意去模仿，想让自己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袁野纯说，他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属于比较乐观自律的人，任何事不会轻易放弃。成功的人一般都不会给自己留太多后路，倒不是说要一条路走到黑，但即使中间遇到了困难，也会朝着一个目标不轻易放弃。年轻的袁野纯有着比大部分同龄少年更成熟、更有深度的思想觉悟和更坚定的目标。在美国学球了很多年，他的收获还是很多的，除了在技术上有了质的飞跃之外，更多的是社交能力、为人处事和修养上的变化和提高。袁野纯在21岁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打球让我交到很多朋友，我热爱高尔夫不仅是因为它让我获得荣誉，更多的是它衍生出来的东西，我可以到处走走，与世界各地的高尔夫人都更有共同语言，更像是一种归属感。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内青少年有条件接触高尔夫球运动，甚至到国外留学，考虑成为职业选手中的一员， 袁野纯对此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虽然高尔夫球是我的职业，但我热爱我的工作，兴趣培养非常重要。有条件的小孩越早接触高尔夫球运动越好。现在有天赋的球员很多，他们都是很小就开始打球，要想从众人中脱颖而出，肯定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袁野纯认为，在学球的过程中，父母和教育环境的影响是最大的。袁野纯说，他的父母从不会强制他去做什么，也不会催他出成绩，父母尊重他的想法和决定，这种理解很可贵。袁野纯说，适当的引导和督促无可厚非，但如果催得太紧，孩子真的会有逆反心理，即使开始很喜欢，也会慢慢变得抵触。急于求成的想法和态度是不对的，尤其是打球的家庭，不要让孩子的兴趣最后变成一种负担和压力。在日前结束的光辉国际巡回赛奇地马扎路易斯安那公开赛比赛中，袁野纯以五只小鸟和一个搏击强势开场，前九洞交出32杆，紧接着在10号洞和15号洞取得进一步进展。比赛最后一轮开始时，袁野纯落后54洞领先者尤莱恩足足5杆，此后他打出了低于标准杆6杆的成绩，包括7只小鸟和一个搏击，以低于标准杆14杆的总成绩追平尤莱恩，将比赛拖进延长赛。在延长赛第一洞，两位选手都将球打到了离旗杆8英尺以内的地方，袁野纯推进了自己的小鸟推，最终赢得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当袁野纯夺冠时，他也迎来了自己的25岁生日，这样的一场胜利为他带来了一份别样的生日礼物。取得这场胜利，也让袁野纯重新走回了获得美巡赛会员卡的轨道。这场比赛之后，袁野纯在光辉国际巡回赛积分榜上的排名上升到了第一位。获胜之后，袁野纯向他的妻子罗莹致谢。罗莹也是一位职业高尔夫球手，他们二人是在华盛顿大学相识的。袁野纯说，有一个了解高尔夫的妻子，她理解高尔夫，知道高尔夫有多难，这是我的幸运，她在我的生活中非常重要，我们是一个团队，互相支持，让彼此变得更好。这次袁野纯在美国的突破，也扩大了中国球员在国际巡回赛中的胜利。在东京奥运会上与他并肩作战的吴阿顺，在今年3月的早些时候，在 DP 世界巡回赛，也就是曾经的欧巡赛上，赢得了肯尼迪公开赛的胜利。袁野纯说，他的目标是获得美巡赛参赛卡，如果要设定更高的目标，他想成为积分榜第一，获得更多美巡赛的参赛资格。而谈到自己在光辉国际高尔夫巡回赛路易斯安那公开赛夺冠的感触，袁野纯认真地说，他觉得心理建设对他的帮助更大。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光辉国际高尔夫巡回赛是美巡赛的二级赛事，常规赛季积分的前25位球手可以获得下一年的美巡赛参赛资格。在2018年中国美巡赛青岛站夺冠后，袁野纯在第二年开始参加光巡，希望能够有朝一日打上美巡赛。而自那时起到在路易斯安那公开赛夺冠，袁野纯已经在光巡赛中打了59场球。除了这次的冠军之外，他还拿过4个第二和2个第三。他的心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着，参赛状态也在随之发生转变。2019年刚参赛的时候，袁野纯曾有一种分秒必争的紧迫感，总觉得 如果自己休息了，让别人拿分就亏了。于是他连续10周参加比赛，在2个半月时间里穿梭在不同的城市，住不同的酒店，结果身心感到有些疲惫。到2020和2021赛季，袁野纯开始注重自己心理方面的调整和建设，先后在波特兰公开赛、艾伯特伯伊斯公开赛以及西蒙斯银行公开赛拿下亚军，一度光巡赛常规赛季排名排到了第27位，非常有机会在常规赛季结束后抢到一张他梦寐以求的美巡赛参赛卡。但是在另外一个机会面前，袁野纯暂时放下了这个选择，那个机会就是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奥运会。袁野纯说，的确是有一些牺牲，但是代表祖国参加奥运会绝对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绝对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他不后悔这么做。今年袁野纯冲击美巡赛的欲望更加强烈了，年初他给自己定下了很高的目标，希望自己能够冲出光巡进入美巡赛。2022年，袁野纯的生活状态、节奏已经无限接近于一名美巡赛球员。尽管按照北京时间，袁野纯在路易斯安那公开赛夺冠的3月21号正是他25周岁生日，但是他没有庆祝，而是赶到了下一站的赛地，然后上午去训练，下午在房中拉伸，只是晚上和妻子罗莹与一同参加光巡的另外2名中国球员张新军、窦泽成一起吃了个饭，也算是为生日和夺冠庆祝了。反倒是赛会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就餐的时候送上了庆祝蛋糕，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如今袁野纯已经习惯了连续比赛3周，然后用1周稍事休息进行调整的参赛节奏。他会在休赛周拜访自己的体能教练，通过正确适度的训练让自己保持好的体能状态，确保自己不会受伤。他也会通过电话和自己的心理教练进行联络沟通，赛前探讨关于球场、心态、策略、目标等等话题，赛后对失误、心理波动、技术进行咨询交流。袁野纯说，每周都是新的，虽然我夺得了冠军，增强了信心，但球还要一杆一杆打，比赛也要一轮一轮打。夺冠是因为心态和策略上有了好的计划，所以还是要打好自己的每一杆。这就是中国高尔夫球选手袁野纯的职业追梦故事。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